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。现在这里哈，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觉得可能是生命记很重要。我以前在上生命记的时候，我是跟加拉太书一起上，就是要让人知道律法跟福音的关系。这个恐怕不是很容易讲，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四章第一节。以色列人呢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这好像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各位，这句话有什么好讲的呢？康牧师，刚才我们已经很快的就经过了第三章、第四章，这句话耳熟能详嘛。我教训啊，神不仅颁布，还要教导，让我们明白啊，律例典章教导，结果就叫我们遵行嘛。我们遵行就可以存活嘛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不遵行、不听上帝的话，他们就不能存活，他们就死在旷野了。那现在我们遵行存活，我们就能进去，就承受为业啦，很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哼，不是的。神给我们律法是干什么？你说康牧师，神给我们律法就是叫我们遵行的，对不对？天下没有比这更理所当然的嘛。商鞅立法，法律就是要人遵行的嘛，然后遵行就得以存活。我们在整个生命记后面也会再看到这个，遵行律法我们就可以存活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赏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是这是我们一定要打破的观念。你说哎呦，你要违反圣经？没有违反圣经，我们要全面的来看。各位，遵行律法好存活吗？律法的功能、律法的作用、律法的目标是什么？律法的功能就是叫我们，律法就是叫我们知道有一个规范可以行嘛。律法的作用，律法作用也让我们因为循规蹈矩变成好人嘛，多遵行律法就多好嘛。那么律法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因为遵行可以存活嘛。你说我说这个错了，错在哪里呢？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的功能是什么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，律法叫人知罪的。律法没有叫我们知道善，反而律法叫我们知道罪恶。这里哈，我以前的解释都是啊，律法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因为律法写出来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犯罪了。恐怕比那个还严重一点。在这里不是说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恶，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就跟着去犯罪。简单的说，律法教我们犯罪。不是律法不好，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了。不过这一点呢，我们要下一堂再讲吧。生命记第四章，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律法的事情啊。律法的功效是什么？律法哈，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，律法叫人知罪，不是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是知道什么叫做罪。那知道罪以后呢，下面就是犯罪。那个犯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哈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一节，第十节十一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 加拉太书三章21节、22节，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若曾经传过这样的律法叫人得生命，可是没有，律法都叫人死亡。律法的目的，原来神在设定的时候，律法的良法美意是叫我们得生的，是叫我们活得好的。我不知道现在学法律的人有没有这种法学的观念了，法律哲学的观念。法律是最起码吧，在社会上希望能够有个规范，让人生活的好一点吧，如果我们能定义那个好字。原来上帝给人律法的时候，也叫人循规蹈矩，规和矩都是律法，循律蹈法的话，那么叫人活得好。可是问题不是律法不好，问题是我们人堕落了，人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人会知法犯法，人会法律所有的规定叫他更巧妙更有效的去犯这个法。我想吕利的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哥林多后书3章6节，保罗说字句叫人死，律法的字句叫人死，那么不应该翻经义叫人活，应该翻圣灵或者灵叫人活。因此我们在看圣经里这些话的时候，生命记里还有旧约里面很多地方，新约也是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犯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世人大概都很容易犯的，而且常常不断犯的，就是我守律法称义，我要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，我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我守安息日，我爱孝顺父母，这样我就是一个好人，然后我就会活得很好，我把这些律法守得够长了，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这是一般人的通病，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。律法的颁定不是叫你去遵行而得生的，刚好相反，是你先白白的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得到生命，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，你才能遵行。这次序之差是上天堂下地狱之差。你想要去遵行律法，就必定走入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讲的，你越想遵行，你就越要下地狱了。你因为那个就是一种靠着自己行为肉体称义，你必须是凭着信心，靠着恩典圣灵帮助你，你做孝顺的儿女等等才会有效，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事情。我们是为什么活着？我们是靠着什么活着？照这里生命记4章1节，你是听从遵行好叫你存活。但是我们在加拉太书20节就看到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我们能活下去，我们能继续活下去，我们能生存，我们能做任何的事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也就是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，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力，我们去遵行律法就好了。靠着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要去遵行，那就只会越来越犯法，你不犯法也会犯更大的法，就是骄傲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想凭着自己的意志肉体努力去守律法，不管是十诫或登山宝训，不管是传福音或者孝顺父母，你总要看到一件事，就是你不能够。那基督教圣经把人的自尊心做最大的打击，也只有在这种最大打击中你才可能得救，就是看到自己的无能无助无力，可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恩典。 所以我们再看，你说可是康牧师，这个是你从新约来了解的，那是一种灵异解经，或者从新约解旧约，这是不恰当的。生命记里在旧约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旧约的时候我们是凭要行律法来遵行的，因为这很清楚的经文。可是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都看到一样，人到上帝来那里来，从来不是凭着行律法，是什么？凭着信心。第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亚伯，不是第一个有信心是亚伯拉，不是第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保罗。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，保罗就一直用他做例子，甚至在这里也是一样。以色列人没有律法的时候就被上帝拯救出埃及了，不是他们行了律法上帝拯救他们，是上帝拯救他们，给他们玛拿，给他们力量，他们再给他们律法，他们就能够遵行。所以我们遵行律法，我们没有因信废掉律法，我们反倒更因信坚固了律法，就是我们谦谦卑卑的靠着上帝的力量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遵行上帝的话，让我们生活而且生活得更好。因信称义，因信得生命，因信成圣，因信成为神的儿女，因信得产业。这个信心叫我们会有好行为，会有好的作为，但是基本是信靠上帝的恩典。箴言三章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依靠他。好，所以我们遵守，我们遵守是因着信心，因着先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存活，我们就可以承受那个产业。这个在加拉太书也一样讲，因信承受那个产业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了，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。这件事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。好，那么民数记25章讲到说以色列拜偶像，那么然后后来就产生了瘟疫，直到腓尼哈做杀了人以后，杀了拜偶像的人以后，那么才停止了死亡。那就那件事情，上帝提醒我们不要拜偶像。其实信靠上帝就是不拜偶像，信靠上帝就是单单依靠他。我们不拜任何偶像，不拜妈祖观音，我们也不拜金钱权力，我们也不拜自己的德行和自己的灵命，我们不崇拜这些，我们只拜上帝。上帝是我们的神，上帝让我们有好的灵性，好的德行，好的知识，感谢主。但这不是我们拜的对象，这只是上帝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单单敬拜的是上帝。所以偶像不是只有巴利皮尔，只是那件事让我们更清楚的专靠上帝。第四节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。所以第四节可以跟第一节一起放着看，甚至第四节是基础，你们信靠专心信耶神的人就可以活。那么我们信了主得到力量，我们遵行神的话就得以存活。信在先，行在后。第五节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你们要遵行。好，这我们也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五到八节讲的话了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这并不是说摩西跟保罗反对，只是保罗引一句摩西的话，然后照犹太教的观点来驳斥他。摩西当然也是圣灵默示的，摩西的话跟保罗的话是一致的，只是保罗的话也好，摩西的话也好，耶稣的话也好，我们不是凭着恩典，不是凭着信心去领受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教条化、律法化。那么在犹太人里面就觉得我们遵守律法就有义，就可以活着。可是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，这两个都是，其实都是摩西说的。一个在这个生命记的在这个地方有讲，利未记第十八章也讲，另外一个呢是在生命记后面三十章有讲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，就是要领 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如果你要用自己行律法来得救，行律法来存活，保罗说，那你要做的是，你要有办法上到天上把耶稣带下来。你能行这样的事吗？你飞得上去吗？天使的翅膀都飞不上去，何况你。这不是说科学上的困难，这是指在我们人的道德、学问、灵性各方面，我们都已经堕落了，我们怎么可能要遵行律法？要遵的彻底，就要到天上把耶稣带下来，还不止嘞，你还要把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从阴间复活。你要能做到这两件事，你就可以行律法称义了。我们做不到，所以需要耶稣从天上下来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赎罪。死了然后死而复活，让救恩得以完全。我们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需要上帝用这么奇妙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。如果你真的要靠着自己来得救，你就做这两件事吧。事实上你做不到这两件事，你分毫做不到，因此你也做不到丝毫律法上的要求，因为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了，我们达不到，最多是凭着肉体达到外表，而里面没有信靠上帝的心，没有谦卑的心，那也是更多的下地狱而已。我们能遵行，以后要遵行，那是靠着圣灵的力量，靠着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第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再一次记得谨守遵行，凭着信心，凭着上帝已经给我们，如同当时已经给以色列人的恩典，我们来遵行，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呢？好，这个文字我们需要稍微说明一下。第六节开始讲到的说智慧和聪明，我们就简单的说智慧。谁是智慧？什么样的人是智慧和聪明的人啊？这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智慧聪明的人，大概就是那种天才啊，哇，他那个他真是聪明，一般来讲是科学上的啊，他是爱因斯坦那样的聪明，或者像谁那么能计算，或者像李白那样有天才，不管是在文的在理的上面，我们能够做得很漂亮，这个智慧和聪明。如果我们在万民面前谨守遵行上帝的话，这个叫智慧聪明吗？很少有人这样想。不但没有人这样想，各位，我们在小学的时候，小学中学的时候，我想甚至在高中都是这样，现在怎么样我不晓得了。我们通常都有一种想法，在学校里面哈，谨守遵行校规的是书呆子，也就是笨蛋了。我们不觉得谨守遵行律法的人是聪明人，通常我们不这样说，起码我们以前不这样说，看起来现在应该更强烈的是这样了。现在更强烈的觉得只有傻瓜才守法嘛，对不对？聪明智慧的人就是罪犯嘛，智慧型的罪犯，他可以偷龙转凤三三亿，不杀一个警察就跑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，哇，聪明啊，这个叫聪明智慧，对不对？那么通常在学校里面，我们通常也就觉得说那种低迷用功的是笨学生，当然这当然也可能是烂学生的嫉妒的话了，但是我们一般觉得那种循规蹈矩的那比较笨的，我们会觉得说遵行谨守遵行在万民眼前是智慧和聪明吗？好，我们也要说哈，我们承认你单单是照着那个字句来遵行呢，那可能是书呆子吧， 对不起啊，各位你聪明第一名的学生请原谅哈，可能是书呆子不知道变通读史书哈，跟那个春秋战国那个赵什么只会读兵书，可以把他老爸都驳倒，但是呢不知道活用，打仗的时候就后来输给秦国输得一塌糊涂哈。我们不读史书，我们要灵活。那么我们在遵行上帝话的时候，是不是谨守遵行，是怎么谨守遵行的呢？如果也是我们照字句按照我们的肉体去遵行，我觉得那也不是聪明智慧。从我们刚才来讲的话，我们遵行是凭着信心，存着谦卑的心，敬畏上帝，知道这是上帝的话，我们去遵行。而这样遵行的结果，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呢，看起来我们也是愚笨的，不仅我们自己觉得，周围的人也会这样觉得。比如说啦，你遵守上帝的话，不作弊啊，诚实啊，大家都会说你呆你笨嘛，对不对？都会说你呆你笨。而且我看很多基督徒呢，就非常可惜啊，就他差不多就要进入智慧之门了，他受不了，就又呆笨了，就变两方面都呆笨。第一个，他要规规矩矩做上帝的儿女嘛，然后呢，人家就笑他呆笨。那一天两天他还可以忍受，三天四天，到最后有一天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跟着世界上一样，我就不遵行上帝的话。”各位，那就是双重呆笨。世人看你也呆，上帝看你也呆。为什么基督徒不能专心依靠上帝呢？就你这两面不讨好哎，你不肯持守到底，就是两面不讨好。我觉得这种基督徒是最多的，真是非常痛苦的基督徒，也是非常呆笨的基督徒。那这些呆笨的基督徒大概都是有小聪明的基督徒，也是不肯忍耐到底的基督徒。我们并不是那种像机械一样，或者你输入电脑一样，这个一板一眼的。我们是从心中被圣灵感动，知道上帝的爱，被神的恩待去谨守遵行的。对，我们在行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看起来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处，看起来也真是我们在敬拜一个上帝看不见摸不到哈。依靠他，我们怎么依靠？这些人都会笑我们，但是我们就谨守遵行，越谨守遵行，我们就会越，就跟你真的是一个好老师，好老师教你，可能老师在教你的时候刚刚开始有一些艰难，或者说你学的时候觉得不是这样。我假定真是一个好老师，他让你走的路到最后他知道你的料，把你带领的就最好。这就是加拉太书讲的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不管在得救前得救后都不废掉律法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。即使我们得到了基督，我们还是需要律法在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操练的熟悉，在每件事上因着信心，因着凭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运用的合宜。这并不是一个死板的那个书呆子，或者说我们在军队里面哈，有一些这些真是知识程度非常差的兵，他只能叫他这样死板的来训练。我们都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因着圣灵，因着信靠上帝，我们就谦卑的来学习。这是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可能万民一开始不会觉得你聪明智慧，但是久而久之会看到的。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太多了，包括基督徒从初代教会开始，万国万民，包括最强的罗马人，何尝会觉得基督徒聪明有能力呢？不是都讥笑吗？可是有一天，那十字架就变成了荣耀了，罗马帝国被打败了。你看到每一个国家，欧美的、英国、美国，敬畏上帝的那小撮人，最后就翻天覆地了。当然在他们得到聪明智慧财富的时候，也常常骄傲远离了上帝，就又没有聪明智慧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说有聪明智慧跟谨守遵行的确好像有一点在实际上面的差距，但是我们真的认识上帝人，我们就知道这是真的聪明智慧。好，然后下面又讲到聪明智慧的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。这对不起，这里我们当然也想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 那么智慧聪明就是敬畏他，敬畏他包括去谨守遵行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